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应对疫情等多项行政措施，专家表示拜登执政之路挑战重重。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访问布鲁塞尔，希望改善与欧盟关系。专家表示土耳其加入欧盟前景不乐观。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连环爆炸，已造成32人死亡，另有110人受伤。
美国宣布停止退出世卫组织，并有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高收入国家争抢新冠疫苗的时刻，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22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2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通电话。习近平代表中国党、政府、人民对通伦当选老挝党中央总书记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双方要稳步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和中老铁路等大项目建设，同时双方要深化文化、青年、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将继续支持老方抗击疫情的努力，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通话期间，习近平同通伦共同宣布正式启动中老友好年，举办系列庆祝活动，推动中老友好深入人心。
21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话。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针对瑞典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当地 5G 网络建设之外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1号表示，瑞方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企业排除在瑞典 5G 网络建设之外，违反了世贸组织基本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中方敦促瑞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2号0点29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10413例，达到95612831例，死亡病例增加14569例，达到2060176176例。
韩国国防部21号表示，如果朝鲜方面予以回应，韩国将在今年力争定期举行韩朝军事会谈。据韩国国防部消息，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向总统文在寅做工作报告时说，今年韩方将继续忠实履行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争取为构筑韩朝军事信任和半岛和平做出贡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应对疫情等多项行政措施，专家表示拜登执政之路挑战重重。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1号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表讲话，公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的国家战略。拜登随后签署了10条行政措施，包括完善疫苗供应链、成立新冠疫情检测机构等。他重申了在上任100天内为国民接种1亿剂疫苗的承诺。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0号在完成就职典礼进入白宫后数小时内，便签署了多达17项行政措施以及备忘录和公告。由于美国国内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拜登当天签署的第一项行政措施就与应对疫情有关。
我要签署的第一项行政措施与新冠疫情有关，强制要求所有民众即日起100天内，在所有联邦建筑和联邦土地上，在各州之间、航空、火车与公交系统上均需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这就是我签署的第一项行政措施。
拜登当晚宣布的行政措施还包括美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创建直接向总统报告的白宫疫情应对办公室，恢复被特朗普解散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全球卫生安全与生物防御办公室，停止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墙建设，已完工部分将继续保留。
拜登在签署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文件前表示，美国将以迄今尚未采取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当晚在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认为气候变化危机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影响，重返巴黎协定是应对这一危机的重要举措。
当天晚间，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拜登提名的埃弗里尔·海恩斯担任美国情报总监，这是参议院确认的首位拜登内阁官员，海恩斯将成为首位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女性。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拜登面临的任务艰巨复杂，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困境等近忧，还要面对债务膨胀、社会撕裂等长期课题，执政之路挑战重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对此进行详细解读。郭先生您好，您认为拜登上台之后的头号任务是什么呢？
对于拜登来讲，他上台以后头号任务就是控制疫情，因为对美国来讲，他目前的疫情要无法控制的话，他的经济重启等等活动都无法有效的展开。美国目前的这个疫情呢，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候，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2400万，死亡的人数也超过了40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疫苗控制疫情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它的规模太大了。因为美国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好时机，所以对于拜登来讲，如何调动物资包括疫苗的分配，如何来要求公民戴口罩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这些呢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想对于拜登来说，这是他上台以后必须要首先处理好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处理不好，那么一切都无法谈及。
我们看到过去4年，美国党派政治愈演愈烈，社会撕裂不断加剧，团结成为拜登就职演讲中出现的高频词。那么，要想实现团结，拜登政府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呢？
如果拜登想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团结，医治目前美国的这个严重的撕裂状况，我想呢，有2件事吧，他是必须要做好的。一个就是如何这个处理好对特朗普的这个弹劾案。因为目前在众议院已经通过，参议院是否能通过现在还很难说。如果参议院通过的话，那么对于拜登来讲，如何安抚特朗普的支持者，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毕竟在这次选举中他有7400万选票的支持，而且特别一些这个白人的极端组织对他的支持是非常强有力的。因此如果弹劾案通过，对于拜登来讲，如何安抚这些他的支持者，这是一个最最关键的任务。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如何和共和党在国会中进行有效的合作。虽然民主党这一次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居于多数，但是优势都不大，特别是在参议院实际上是要靠副总统这一票才能够获得简单的多数，否则的话是平手。那么拜登上台以后呢，他要很多的议案措施包括人事的任免都需要国会的认可和审核，如果这一关过不了，你的一些人事安排不能落实，那么你的很多措施也无法去推行。
那么拜登在此前公布的百日施政计划当中，把复苏美国经济作为优先事项，他已经提出一项总额高达1.9万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救助计划等举措，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拜登提出这个1.9万亿美元的这个经济，其实还有第二步，要在基础设施上面大量投资。那么拜登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我个人认为是符合实际状况的，因为拜登提出这个方案实际上就和当年罗斯福提出的新政差不多，也就是说国家要干预经济，国家大量的投入资金来增加就业机会， 促进经济的复苏，思路是很对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目前最关键的是，如果疫情控制不了，经济活动就无法真正重启。经济活动无法真正重启的话，那么国家投入的资金就不能见效，国家的税收也不能上来，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债务。所以说对于拜登政府来讲，必须是首先把疫情控制住，那么控制住疫情之后，这种刺激经济的计划才能够真正见效。
好，感谢郭信刚先生。
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21号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首席医学顾问的身份，率领美国代表团以远程参与的方式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148届执行委员会会议。福奇在会议上发言指出，美国将继续留在世卫组织，以多边方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安东尼·福奇在当天的发言中，首先向世卫组织领导全球抗击疫情的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在艰难的情况下，世卫组织结合了科研和研发团队，加速推进疫苗、治疗和诊断方法的问世，向各国提供了实验室检测试剂、防护用品等数百万件关键的物资，同时还对各国的抗疫工作给予了不懈的支持。福奇表示，美国将留在世卫组织。
I am honored to announce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a memb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Yesterday,
我荣幸地宣布，美国将继续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员。拜登总统已经签署信函，撤销了上一任政府退出该组织的决定。相关信函已经转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除了停止退出世卫组织，美国也将停止缩减其派往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并重启美国政府人员与世卫组织的合作。美国也计划履行其对世卫组织的资金义务。
2020年7月，美方正式致信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不过，根据美国加入世卫组织时设定的条件，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需要提前1年提出申请，并完全履行有关财政义务。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拜登表示，如果他赢得总统大选，会立即停止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福奇在发言中还表示，美国将加强与世卫组织在各层面的技术合作，以多边方式参与全球抗疫。
I a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o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今天我同样很高兴地宣布，美国计划以多边方式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从疫情中复苏。拜登总统将签署命令，表明美国有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并支持获取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计划，以推进新冠疫苗治疗和诊断方式的分配、平等获取和研发。
世卫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机构去年主导建立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以确保疫苗在全球范围的公平分配。这一计划已经向多家疫苗生产商订购了20亿剂新冠疫苗，但目前在多国普遍使用的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和莫德纳公司的疫苗都没有包括在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随后的发言中欢迎福奇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参加本次会议。对于他个人多年以来，尤其是去年一年间对世卫组织所表达的支持以及对美国抗疫工作的领导表示感谢。谭德赛表示，福奇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始终定期参与世卫组织全球健康领袖会议，世卫组织从中获益良多。谭德赛对美国继续留在世卫组织表示欢迎。
This is a good day for WHO and a good day for...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球健康而言，今天都是一个好日子。我向拜登总统、哈里斯副总统以及美国人民致以深深的谢意和衷心的祝贺。我感谢拜登总统履行承诺，继续保留美国在世卫组织的会员资格，也感谢他对于加入获取抗击新冠肺炎工作加速计划以及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承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新，日内瓦报道。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不得被笼罩的
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20号正式宣誓就职，并宣布包括美国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加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多项行政措施。
舆论普遍认为，拜登政府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困境等近忧，还要面对债务膨胀、社会撕裂等长期课题，执政之路挑战重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指出，拜登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疫情，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美国目前的这个疫情呢，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候，确诊病例达到了2400万，死亡的人数也超过了40万。对美国来讲，它目前的疫情要无法控制的话，它的经济重启等等活动都无法有效的展开。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非洲新冠肺炎死亡率进一步攀升，世卫组织呼吁非洲需及时获得疫苗。
根据非洲疾控中心数据，截至21号，非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33万例，死亡率进一步攀升，南部非洲多位官员因新冠肺炎去世。世卫组织呼吁非洲需要及时获得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琼。杨琼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非洲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1号，非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3万7082例，累计死亡病例81861例。目前南非仍为非洲确诊病例数量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136万例。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周，非洲大陆报告了20万7000例新病例，仅南非就增长了10万例。总体来看，新增确诊病例增速比前一周下降了近7%，但死亡人数增加了10%。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肯格松21号表示，近来非洲大陆新冠病毒致死率持续攀升，已达到2.5%，高于全球2.2%的平均水平，死亡率高的国家数量正在增长。肯格松表示，在去年的第一波疫情中，非洲大陆报告的死亡率低于全球水平，而在第二波疫情中，已有21个国家死亡率超过3%，包括苏丹、埃及、利比里亚、马里等。他表示，这令人非常担忧。连日来，南部非洲国家有多位政要因新冠肺炎死亡。20号，津巴布韦外交和国际贸易部长莫约因新冠肺炎去世。21号，南非总统府部长姆坦布因新冠肺炎去世。而就在本月，马拉维两位部长也因新冠肺炎去世。总体而言，非洲目前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主持人，
21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呼吁非洲需要及时获得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该机构表示，部分国家推高了疫苗价格，非洲有被抛在后面的危险。截至本周，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了4000万剂疫苗，但在非洲，几内亚是唯一得到疫苗的低收入国家，这些疫苗目前只接种了25人。高收入国家塞舌尔是非洲大陆上唯一发起全民接种的国家。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莫蒂表示，发达国家的低风险人群可以接种疫苗，但最脆弱的非洲高风险人群仍然在被迫等待疫苗。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此前表示，全球新冠疫苗计划将从今年3月起开始为非洲提供疫苗，预计将有6亿剂疫苗来自这一计划，将根据人口规模和疫情的严重程度分配给非洲各国。与此同时，非洲联盟宣布，在全球新冠疫苗计划之外，将获得2.7亿剂疫苗，首批5000万疫苗将于今年4月到6月抵达非洲。不过，这一数字远不能满足非洲的需求。主持人，
好，感谢杨琼的介绍。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印度。截至当地时间21号，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1061万例，单日新增15000余例。 而在21号下午，位于普纳的全球最大疫苗生产机构印度血清研究所的一栋在建建筑发生火灾，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造成5人死亡。不过据印度媒体报道，新冠疫苗的生产线并未受到火灾的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公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21号早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点半，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0610883例，其中累计死亡152869例。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共新增15223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为151例。印度政府设立的医学专家委员会曾经于去年10月份发布疫情趋势报告称，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于2021年2月得到控制，届时累计病例将达到1050万到1060万左右。而如今确诊病例于1月21号即突破1060万，还是略快于专家的预测。而在21号，印度卫生部还表示，目前共有145人确认感染了来自英国的变异新冠病毒，政府正密切关注自英赴印相关人员的动向。另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号，印度全国已累计进行了超过1.89亿份病毒测试样本的检测工作，其中20号当天共检测样本超过78万份。主持人，
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印度疫苗生产机构发生火灾的情况。
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21号下午，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的印度血清研究所一幢在建建筑起火。截止记者发稿时，共有5人在火灾中丧生。据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消息，起火原因可能是由建筑工地上的一些焊接作业引起的。目前的5名遇难者均是建筑工人。政府方面称，消防人员在火灾中营救出了4名被困人员。而对于公众关心的新冠疫苗生产是否受影响这一问题，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普纳瓦拉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向公众保证新冠疫苗的生产并未受到此次火灾的影响。印度血清研究所据称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机构，俗称牛津疫苗的由英国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制的新冠疫苗就在印度血清研究所大量生产，以供给印度本土和其他一些国家。印度现阶段的接种工作已经进行到了第2批次，按照印度政府的计划，第一阶段预计接种3亿人，而其中第一批次，也就是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部分警务人员的接种工作正在进行，而剩余批次的合计共2.7亿人的接种也开始筹备。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也会在接下来的批次中进行接种，但具体时间未定。第一阶段的接种工作预计会在7月结束。不过据报道，印度目前接种疫苗的人数远低于预期，截止21号下午6点，共有99万9000余人接种疫苗。政府医学专家保罗表示，大量医护人员不接种疫苗令人沮丧。他说，目前还不知道新冠肺炎疫情会如何发展，因此他恳请人们接种疫苗。主持人，
好的，感谢屈公泽。
继续来关注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21号表示，德国新冠疫情正处在极为艰难阶段，所有人必须继续负责任行事，一切为今年控制住疫情并最终战胜疫情的目标服务。默克尔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尽管德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和重症病例数开始减少，但是新增死亡病例数仍然居高不下。此外，德国已经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其风险，尽可能减缓其扩散。
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市一家养老院21号下午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5人死亡，5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要求内阁尽快查明火灾原因。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钟的节目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访问布鲁塞尔，希望改善与欧盟关系。专家表示，土耳其加入欧盟前景不乐观。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连环爆炸，已造成32人死亡，另有110人受伤。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高收入国家争抢新冠疫苗的时刻，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应对疫情等多项行政措施，专家表示拜登执政之路挑战重重。
美国宣布停止退出世卫组织，并有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非洲新冠肺炎死亡率进一步攀升，世卫组织呼吁非洲需及时获得疫苗。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连环爆炸，已造成32人死亡，另有110人受伤。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访问布鲁塞尔，希望改善与欧盟关系。专家表示土耳其加入欧盟前景不乐观。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20号至22号出访欧盟总部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将同北约和比利时高层进行会晤。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严伟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恰武什奥卢此访的情况。
好的，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恰武什奥卢此访行程安排非常紧凑，不仅要与欧盟领导人进行会晤，同时还要拜访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和比利时外交大臣维尔梅斯等高官。而恰武什奥卢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会晤则被外界认为是重中之重。与通常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不同，此次恰武什奥卢和博雷利在会晤前就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称2020年欧土关系遇到不少问题，但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都表达出了良好的意愿，来为双边关系的缓和创造积极的环境。博雷利表示，欧盟方面欢迎土耳其就恢复同希腊的探索性会谈所做的声明，同时也致力于促成塞浦路斯问题谈判尽快重启，以此来持续缓和东地中海局势。恰武什奥卢也指出，希望土欧双方能够以实际行动将有关东地中海地区争端的多层面会谈变为现实。恰武什奥卢还强调，此访也是为了探讨如何更新双方在2016年签署的关于安置难民的协议，以及如何兑现欧盟给予土耳其公民免签待遇和升级欧土关税同盟的承诺。会晤结束后，恰武什奥卢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土耳其希望同欧盟翻开崭新的一页，双方应为此相向而行。他还表示，双方还就欧洲理事会及欧盟委员会主席访问土耳其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主持人，
因为你刚才提到恰武什奥卢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说土耳其希望与欧盟翻开崭新的一页，我们再来看一下博雷利的表态。博雷利是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欧盟欢迎土耳其就恢复同希腊的探索性会谈所做的声明，欧盟还致力于推动尽快重启塞浦路斯相关问题的谈判。我们和听众一起来听一下博雷利的表态。
We strongly wish...
欧盟强烈希望在东地中海以及在更广泛的地区出现可持续的局势降级。我相信欧盟与土耳其可以更多的开展实质性的对话，这些对话能够凸显与地区冲突有关的政治进程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利比亚、叙利亚还是纳卡地区。
哎，严伟，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博雷利的一个最新的表态，那请你再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啊，最近为了向欧盟方面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土耳其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改善土欧关系，土耳其方面可谓是动作频频。首先，1月11号晚，土耳其外交部突然宣布，将同希腊于1月25号在伊斯坦布尔重启，中断了将近5年的探索性会谈，迈出同欧洲改善关系的第一步。紧接着1月12号，土耳其在安卡拉专门召开由外长恰武什奥卢主持的驻欧盟国家使节会议，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出席并发表对欧关系重要讲话，释放与欧盟改善关系的信号。埃尔多安同时宣布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即将访问土耳其的消息。此后，土耳其与法国间的书信外交也引人注意。15号，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对媒体表示， 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两天致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望改善双边关系，埃尔多安则予以积极回应，表示期待尽快进行视频会晤。此前，马克龙在东地中海问题上一直主张对土耳其采取强硬措施。18号，应土耳其方面的邀请，欧盟的领头羊之一德国外长马斯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外长恰武绍卢进行会晤。马斯表示，希望欧盟和土耳其能够搁置争议，深化双边关系的发展。分析认为，随着恰武绍卢出访布鲁塞尔，为欧盟领导人出访土耳其做了最后的准备，更多的目光将聚焦本月底欧盟领导人访问土耳其。主持人，
好的，感谢严伟。
那么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景到底如何呢？我们就此再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邢华。邢先生你好，我们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曾经表示愿意改善与欧盟的关系，而土耳其外长恰武绍卢选择当前这个时间节点访问欧盟，您觉得这释放出哪些积极信号呢？
土耳其总统呢，总体上来呢，他是坚持自己国家的独立的内政和外交的政策，他觉得这样呢，可以使他保持不是一个普通的没有主见的，为了加入欧盟，随便就按照欧盟的意志来改掉自己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这个总体的思想在土耳其总统现在的政权里边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他也经过了最近这个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也感觉到要坚持自己独立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同时呢也要和西方的两大组织北约和欧盟这个关系呢有所改善，有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这样一个余地。否则呢，现在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呢，欧盟因为它和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和希腊经济利益上和历史上的矛盾，在欧洲土耳其显得很孤立。
那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土耳其为什么一直以来难以加入欧盟？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景又如何呢？
欧盟和土耳其的矛盾，实际上呢，早已经开始多年的土耳其欧盟之间这个入盟谈判，也就是说成为欧盟成员的最后这一道程序上，就实际上这种谈判进行了搁置。因为谈判大概根据欧盟的这个规则呢，要有几个部分，实际上在开始的几个部分就遇到了难以这个克服的障碍，等于停止在那儿。所以呢，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步伐呢是实际上完全被停止了，也加深了这个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矛盾。那土耳其呢，在其他外交的政策方面，最近呢，在地中海有出油气的这种可能性的部分，又和希腊呢和塞浦路斯呢有了这个领海上主权的争执的问题。在这方面，土耳其坚持自己国家的利益，也引起了欧盟的愤怒和不满。觉得土耳其没有照顾到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利益，所有这一切呢，都使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刻。所以应该从总体上来说，从当前的形势和双方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土耳其加入欧盟是难以想象的。
好，非常感谢邢华先生的点评。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区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已造成32人死亡，另有110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袭击，但是媒体普遍预测袭击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为。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此次爆炸袭击的具体情况。
好的。伊拉克内政部官员21号说，两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当天上午在巴格达市区一处人员密集的市场内先后引爆爆炸装置，两次爆炸仅间隔数分钟，部分伤者伤势严重，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这是自2018年以来 巴格达市中心的商业区首次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事件发生后，伊拉克安全部队迅速加强警戒，封锁了政府机构以及美国、英国大使馆所在的市中心绿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但媒体认为此次袭击的特征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此前发动的袭击类似，很可能是该组织所为。主持人，
那么伊拉克当前总体的反恐形势到底如何呢？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收复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控制的全部领土，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但仍有部分残余的极端分子转入地下伺机发动袭击。自去年年初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趁机重整势力，加大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活动力度。伊拉克军方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伊拉克境内的恐怖袭击大约每周发生一次，但在疫情爆发后，袭击数量大幅增长。仅在去年上半年，伊斯兰国组织就在伊拉克制造了超过430起袭击。伊拉克军方去年年底曾发表声明说，反恐部队2020年针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共发起253次军事行动，打死206名该组织成员，另外抓获292人。此外，反恐部队下属的网络安全部门在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平台上成功追踪了26280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使用的账户。联合国负责反恐事务的副秘书长沃伦科夫日前说，目前仍有100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而且可以在两国边境地带自由通行。主持人，
那么极端势力近期活动频频，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已经基本瓦解的伊斯兰国会不会卷土重来呢？
是这样，去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美国为首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暂停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任务。国际联盟中的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捷克等国从伊拉克撤走全部或者部分军人，驻伊拉克美军数量也从去年初的大约5200人缩减至2500人左右，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军队大量参与疫情防控任务。媒体报道称，当前执行反恐行动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数量减少了一半，使其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道路，村庄和小城镇成为安全盲区。反恐力量的分散使得恐怖分子异常活跃。联合国去年8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伊斯兰国组织结构依旧完整，依然能够协调发动攻击或分散作乱，而且该组织还保留着出融资渠道，具备支持恐怖袭击的财力。伊拉克军方称，目前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呈现小型化、网络化和本土化特点，部分极端分子同当地的部落教派势力联系紧密，正向民间深入渗透，未来的反恐斗争依然艰巨。主持人，
好的，感谢远方。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分析说，这次造成100多人伤亡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对伊拉克和地区安全局势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伊拉克将面临三重危机。
那么对于现在深陷危机的伊拉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事态的发展。伊拉克现在我认为是几重危机啊。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越来越形成一种伊朗后来居上这样一种态势，而美国又不甘心完全撤出伊拉克啊，所以伊拉克形成一个美伊一个战场。我过去曾经讲，我们说所谓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啊。对于伊拉克来讲，美国和伊朗都是大象啊，伊拉克实际上沦为草地，受到践踏。那么第二个背景呢，就是在伊拉克最近2年来，实际上国内陷入深深的政治危机。那么2年来，无论是马赫迪政府的倒台，以及现在卡蒂米这个政府陷入危机，最近几个月，其实伊拉克不断的发生民众示威游行，政府不断出手镇压，啊，造成流血事件。这样一种局面啊，我觉得这一次袭击事件只能是加深伊拉克目前的这种政治危机。第三个呢，大家看得很清楚，其实目前来讲，中东地区包括伊拉克在内，这个新冠疫情愈演愈烈啊，再加上2020年在新冠疫情世界经济低迷这样一种背景下，油价又大跌啊， 伊拉克实际上整个经济主要依赖于石油啊，那么油价的大跌，伊拉克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危机的背景下，那么现在伊斯兰国死灰复燃啊，我觉得对伊拉克来讲是一个打击。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20号正式宣誓就职，并宣布包括美国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加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多项行政措施。
舆论普遍认为，拜登政府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困境等近忧，还要面对债务膨胀、社会撕裂等长期课题，执政之路挑战重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指出，拜登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疫情，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美国目前的这个疫情呢，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候，确诊病例达到了2400万，死亡的人数也超过了40万。对美国来讲，他目前的疫情要无法控制的话，他的经济重启等等活动都无法有效的展开。
20号到22号，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出访欧盟总部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邢华认为，恰武什奥卢此访释放出土耳其和欧盟希望缓和双边关系的积极信号。目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强烈，但受制于多重因素，前景并不乐观。
多年的土耳其欧盟之间这个入盟谈判，实际上在开始的几个部分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等于停止在那。那土耳其呢，在其他外交的政策方面，最近呢，在地中海有出油气的这种可能性的部分，又和希腊呢和塞浦路斯呢有了领海上主权的争执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呢，都使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刻。
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政府内阁成员召开经济问题会议。会上，普京对2020年俄罗斯经济发展进行了总结，并对政府2021年工作提出了要求，希望其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尽快恢复该国经济。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普京在会上指出，刚刚过去的一年，俄罗斯经济下降幅度小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年底前，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甚至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其中包括铁路货运和电力需求量等。然而，过去一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超过央行的预期，达到了4.9%，其中粮食价格增长达到6.7%，这与国际市场食品价格增长和一系列其他因素有关。普京指出，最近几个月，俄罗斯的失业率出现下降趋势，从去年8月份的6.4%下降到11月份的6.1%，这与国家对企业和经济的扶持政策有关。但普京指出，这一数字仍然较高，他要求政府提高国内就业率，务必在今年底之前完全恢复劳动力市场。在谈到住房建设问题时，普京指出，在未来10年，俄罗斯应当将每年的住房竣工面积提高到1.2亿平方米。2020年，俄罗斯启动了年利率6.5%的优惠贷款项目，在这一项目实施后，已经发放了大约10000亿卢布，约合875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有350000个家庭购买了全新的住房。会上，普京要求政府在未来一年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满足企业和国民的需求，不仅将主要宏观经济数字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且让国家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
日本央行21号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后宣布，继续保持目前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日本央行当天还小幅下调了2020财年经济增长预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于21号闭幕。日本央行宣布，继续保持目前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维持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各项宽松政策，支持企业融资，
通过购买资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同时继续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负 0.1% 的水平，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会议决定继续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资金周转方面的援助。此外，将面向为企业融资提供支援的金融机构实施的资金供给政策期限延长一年至明年六月末。受疫情影响，日本央行认为餐饮、住宿等服务领域的消费低迷使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为此，日本央行当天发布的经济与物价形势展望将2020财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从此前的同比下滑 5.5%小幅调低至下滑 5.6%。 不过，基于出口与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加之政府采取的各项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成效，日本央行对2021财年的经济展望较为乐观，从此前的同比增长 3.6% 上调至 3.9%。
时隔十个月后，当地时间21号，斯里兰卡重新向外国游客开放边境，入境游客必须遵守当地的一系列防疫规定才能在斯里兰卡进行旅游。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屈公泽发回的报道。
为遏制疫情，斯里兰卡从去年3月起就对国际游客关闭了边界，而在今年1月21号，斯里兰卡正式恢复了对外国游客的开放，其境内的两个国际机场也开始运营国际航班。斯里兰卡旅游局此前已发表声明，强调司方已采取一切预防性措施，为到访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旅游体验。同时，外国游客也必须遵守一系列司方要求的防疫规定，游客必须提供赴斯里兰卡之前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在入住酒店之后进行第二次检测，如果在斯停留超过7天，则需要再检测一次。而在入境之后，外国游客将只能在14个旅游区内活动，而不能和当地人过多接触，共有约180家酒店指定外国人入住。此外，还有强制购买旅行保险等一系列规定。旅游业是斯里兰卡的支柱产业，在疫情之前，旅游业的贡献占据了斯约 5% 左右的经济总量，并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2019年的连环爆炸案已经对斯里兰卡旅游业造成了重大打击，而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能够尽快恢复旅游业，斯里兰卡从上个月起已经试点了一部分接待外国游客的旅游项目，共有1700多名乌克兰人前往旅行。在评估了疫情输入的威胁之后，斯里兰卡最终做出了开放边境的决定。截止当地时间21号，斯里兰卡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5000多例，现存6931例。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1号，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经过投票表决，确认拜登提名的劳埃德·奥斯汀为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在军队工作了41年，于2016年从军队退役。如果得到奥斯汀方面的确认，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国防部部长。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局21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代总统马姆托夫已签署法令，批准总理扎帕罗夫辞职。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0号召开会议，确认扎帕罗夫在10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当选总统。扎帕罗夫的总统就职典礼将于28号举行。
南非东部夸祖卢纳塔尔省21号发生一起医疗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一名飞行员和4名医护人员死亡。失事直升机属于南非一家私营医疗机构，事故发生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接病患的途中，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
菲律宾以南海域21号晚间发生里氏7.1级地震，菲律宾南部部分地区震感明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此次地震为构造地震，判断地震不会引发破坏性海啸。
乌兹别克斯坦警方21号说，乌兹别克斯坦执法人员在希尔河州逮捕了一个极端组织的数名嫌疑人，他们涉嫌非法传播极端思想以及为中东地区的国际恐怖组织提供资金。自去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执法机构先后抓捕了多批极端组织嫌疑人。
澳大利亚统计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澳大利亚失业率从11月的6.8%降至6.6%，但仍比2019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说昨天华南地区不仅是温暖如春了，各位地方甚至是温暖如夏，是这样的吗？
是的，昨天全国有两块区域气温表现非常抢眼，一块是东北，另外一块就是华南了。昨天江南南部到华南东部一带地区气温普遍上升了4到8度，升温之后，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普遍超过了27度，局地接近了30度，气温最高的是广东紫金，那昨天最高气温攀升到29.8度，接近30度的气温啊，打破了当地一月气温的极值记录。此外，还有福建的福州27.8度，安溪29.7度，永春29.3度，都同样刷新了当地一月的最暖记录，真的是有把大寒节气过成了立春，甚至是立夏的错觉。此外，昨天江南东部的最高气温也普遍达到20度上下，大城市中像杭州昨天的最高气温21.5度，也是暖出了常年四月的气温水平。不过这样的暖意很快也会被雨水打破，随着南方降水的增多，今明两天南方的气温将会出现一定的下滑，普遍降幅可达4到10度。像刚才提到的温暖如春的杭州，今天下起小雨来，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但即使这样的降温，杭州也依然处在比常年同期偏暖的状态下，因为常年杭州一月下旬的平均最高气温只有7.9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超玉。
刚才你提到除了华南，东北的气温表现也很抢眼哈，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北方的气温趋势吧。
好的，昨天东北气温普遍上升了6到12度，局地甚至超过了15度，升温幅度啊比华南还要剧烈。升温之后，昨天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回归到了0度以上，但和南方一样，北方未来几天的气温也同样是波动起伏，南方是因为降水，北方更多是因为冷空气。今天就会有弱冷空气影响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会有小幅度的下滑，但是体感差异不太大。像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也还有5度，但随着24到26号又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届时西北、华北北部、东北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普遍下降6到10度，并会伴有5到6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较为显著。紧接着27到28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那冷空气的频繁活动之下，东北气温的波动会最为明显，这里的气温在25号会升到近期的最高点，那最高气温大多都会回归到0度以上，最低气温也普遍在-10度左右，部分地区在-5度上下，要比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普遍偏高10度以上。随后27号开始的冷空气会给这里的气温带来一次较大的打击，不过时效较远，后期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朝玉。
好，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土耳其外长恰武绍卢访问布鲁塞尔，希望改善与欧盟关系。专家表示，土耳其加入欧盟前景不乐观。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连环爆炸，已造成32人死亡，另有110人受伤。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空军的新型隐形轰炸机 B-21 首飞推迟。
接下来环球深观察将关注高收入国家争抢新冠疫苗的时刻，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随着全球各地陆续展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关疫苗生产、供应和接种的种种难题和问题也是格外的受到关注。然而，当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为本国接种进度落后于预期，一些民众不愿接种疫苗而苦恼时，更多的国家却在为如何获得疫苗而愁眉不展。而这一切正是世界卫生组织最担心的疫苗民族主义在作怪。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1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第148届执委会会议上谈到新冠疫苗问题时表示，疫苗在全球的分配和接种存在严重不平等问题。
At the first vaccines begin to be deployed，
随着第一剂疫苗开始分发，公平渠道的承诺正面临严重风险。已有超过3900万剂疫苗在全球至少49个高收入国家接种，而有一个最低收入国家迄今只接种了25剂疫苗，不是2500万，也不是2.5万，而是只有25剂。我必须直言不讳，世界正面临灾难性的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是以牺牲世界最贫困国家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为代价。
Poorest countries。
世卫组织多次强调，应通过其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推动疫苗公平分配，但现实却不容乐观。谭德赛说
：“Even as they speak。”
虽然他们谈论着公平渠道，但一些国家和公司仍然不断将双边协议特权化，在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上兜圈子，一些富国哄抬疫苗价格，并且试图插队，这是错误的。
谭德赛表示，疫苗生产商优先考虑获取富裕国家的上市批准，以追求更高利润，而不是向世卫组织提交完整材料。这可能会延迟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内的疫苗交付，造成世卫组织原本想要避免的囤货、市场混乱、不协调等问题。总部位于伦敦的疫苗试验跟踪分析公司 Airfinity 的数据显示，辉瑞公司 85% 的疫苗以及莫德纳公司所有的疫苗都供应给了高收入国家。英国《自然》杂志称，由于高收入国家直接从疫苗供应方买下现有和计划生产的疫苗，中收入国家也在与其供应方谈判，导致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可购买的疫苗所剩无几。一些国家的民众可能至少要等到2022年才能获得疫苗。谭德赛警告，这种自我优先的做法不仅置低收入国家高危人群于不顾，而且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只会延长疫情。很多专业人士也认同这一观点。威康医学研究基金会疫苗负责人查理·韦勒强调，我们不能不管世界上那些无法获得疫苗的地区，因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这里。疫苗分配不公平，使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北马其顿流行病学家丹尼尔·洛夫斯基感慨，我们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一样，富人抢占了所有救生艇，而贫穷的人则被留了下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发表声明，形容全球新冠病亡人数突破200万是令人痛心的里程碑。他还批评一些国家进行私下交易，采购超出所需的疫苗数量，警告奉行疫苗国家主义只会适得其反。
遗憾的是，全球缺乏协调努力，加剧了疫情的致命影响。为了纪念这200万个生命，全球必须更加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现在是时候了。 高收入国家正在迅速获得新冠疫苗，而最贫穷国家却与疫苗无缘。各国政府都有责任保护本国民众，但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只会适得其反，将推迟全球复苏。
就在发达国家争抢疫苗时，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近段时间，许多国家宣布已经获得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不少国家领导人还公开接种中国疫苗。同中国开展疫苗合作国家的民众感谢中方在自身需求较大情况下仍向他们提供支持，这是雪中送炭，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我相信中国疫苗的质量。当地时间16号上午，首批100万剂由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运抵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率领政府官员前往机场迎接，感谢中国对塞尔维亚抗击疫情给予支持，并宣布自己也接种中国疫苗。
我们是欧洲第一个获得大量疫苗的国家。作为塞尔维亚总统，我感到骄傲。我们获得了可以为50万人口接种的100万剂疫苗，这在我们人口总数中不是一个小数字，将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15号，柬埔寨首相洪森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讲话，感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100万剂疫苗。
在此，我感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100万剂疫苗，我们将把这100万剂疫苗用于前线各单位。中国向我们提供疫苗，展现了中国的慈善胸怀和柬中友好情谊。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疫苗承载着人类战胜病毒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投向中国，为中国疫苗投下沉甸甸的信任票。这种信任是各国政要的带头接种。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印尼总统佐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已接种中国疫苗，希望通过此举让所有人都相信中国疫苗是安全的。这种信任是多国订单的纷至沓来。目前中国疫苗已在埃及获得正式批准使用，此前阿联酋、巴林分别按照世卫组织相关技术标准审核批准中国疫苗正式注册上市。巴西、泰国、乌克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已宣布向中国订购新冠疫苗。在2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表示，当前中国已启动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国内疫苗需求量巨大。我们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克服困难，想方设法，以实际行动落实习主席的重要宣誓，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不同方式开展疫苗国际合作，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帮助。中国言必行，行必果。从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到加入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再到用实际行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推动实现新冠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中国的疫苗可谓是为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做。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发文对中国疫苗做了正面评价。我们通过一段小片来了解一下。
《纽约时报》评价说，中国疫苗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更容易分发。中国国药集团表示，其疫苗只需在2至8摄氏度的温度下冷藏，最多可稳定保存3年。相比之下，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需要工业冷冻设备，这使得运输和储存更具挑战性。对于中国疫苗的可及可负担，纽约时报也指出，相对于疫苗能否快速转化成金钱的考量，中国更看重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与美国制造商不同，中国疫苗制造商几乎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全球问题。文章援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 J. 史蒂芬·莫里森的话指出，中国意识到疫苗方面的缺口，也意识到西方政府会囤积和预购数十亿剂疫苗，让其他国家陷于困境。在2020年12月的报道中，《纽约时报》承认，中国疫苗有望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命线。
随着全球疫苗分配乱象的持续，中国疫苗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正在给全世界吃下定心丸。 就像华春莹在20号的记者会上所说，病毒没有国界，人类命运与共，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疫苗是我们防控并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国际社会抗疫合作的重点。我们期待各方拿出实际行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疫苗，促进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和使用，助力早日战胜疫情。
中方推进疫苗国际合作的举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的肯定，很多国家认为中方以切实的努力践行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宣誓。目前中国企业呢正在积极的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洽谈合作事宜，我们愿意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为实现发展中国家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贡献。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20号至22号，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出访欧盟总部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邢华认为，恰武什奥卢此访释放出土耳其和欧盟希望缓和双边关系的积极信号。目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强烈，但受制于多重因素，前景并不乐观。
多年的土耳其欧盟之间这个入盟谈判，实际上在开始的几个部分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等于停止在那儿。那土耳其呢，在其他外交的政策方面，最近呢，在地中海有出油气的这种可能性的部分，又和希腊呢和塞浦路斯呢有了领海上主权的争执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呢，都使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刻。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空军的新型隐形轰炸机 B-21 首飞推迟。
美国空军的新型隐形轰炸机 B-21 原定于今年的首飞被推迟，或许要等到明年年初甚至是年中才能进行首飞。目前两架 B-21 轰炸机正在诺普洛斯格鲁曼公司位于加州帕姆戴尔的生产基地进行建造。美国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主任兰德尔瓦尔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首架 B-21 轰炸机的总装尚未完成。他还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B-21 轰炸机的供应链出现了中断，但已经与新的企业开展合作，以减少生产计划的变数。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B-21 隐形轰炸机究竟有多么的先进，它的设计理念是怎样的，又能够从哪些方面提升美国空军的战斗力呢？
好的，B-21 这款隐形轰炸机虽然是新一代的空中的战略打击平台，但是呢，和 B-2A 相比，我认为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并没有显著的提升。首先我们可以看个头，那么 B-21 就比 B-2A 要小一圈，而且呢，它的载弹量和它的航程可能也不如 B-2A 幽灵。可以说它是一个折中的设计理念，或者说它是一个折中的产物。美国空军希望控制B-21 的整体成本，希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在海外部署的时候要变得更加的简易，在后勤保障和维护方面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么未来的这个 B-21 隐形轰炸机不仅会执行这种空中的战略核威慑任务，也会作为一种战术的打击平台，针对地面目标进行精准轰炸，同样呢，也可以发射防区外的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去攻击这种严密设防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国的空军也更加看重轰炸机的制海作战能力。那么未来的 B-21 很可能也会在内置弹舱当中去加装加挂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在更为辽阔的海域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或者是反航母作战任务。那么美国空军希望它变得皮实耐用， 在数量方面具备更大的优势，而且可以扮演多重的角色。当然了，并不是说它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现在很多军事强国也拥有了这种反隐形的设备，比如说像米波雷达或者是米波相控阵雷达，那么他们针对隐形轰炸机的发现和探测能力也会非常强，因为只要是对方的雷达系统锁定了隐身的战略轰炸机或者是隐形的战略轰炸机，普通的战斗机就可能会对你进行这种空中的截杀。所以呢，一旦撕掉了它的隐身化的伪装衣，那么它的这种战场的生存能力就会急剧的下降。主持人，
我们知道，由于美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措施不力，对于各行各业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对于航空制造业以及整个军工体系，这些影响究竟有多么的深远呢？请你再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我们知道以前由于防疫的措施不太得力，美国国内的新冠疫情在不断的蔓延，针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那么对于航空制造业而言同样也是这样，因为航空制造业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高端人才的密集型产业。其实呢，和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它的自动化程度可能要比生产这种民用的小汽车还要低。因为隐形战斗机啊，是一个复杂的飞行平台，它的内部结构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制造，包括它的一些电缆和电线，也要进行这种手动的安装和布设。除此之外呢，一些先进的电子元器件，包括这种电子设备，也要进行手动安装，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可能还要进行不断的调试和测试。因为隐形轰炸机是要飞到空中，甚至需要长时间的飞行去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一旦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小的瑕疵，出现了小的毛病，那么带病上岗很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没有办法去发挥实际的作战能力。所以在隐形轰炸机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对于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在生产组装和这种操作的过程当中要非常的小心和谨慎。那么由于相关的这种航空工业体系，包括这种配套的制造商，都面临高端人才短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 B21 这款新一代的隐形轰炸机，它的交付时间肯定会受到一定的拖延。那么这是整个航空工业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军机的制造领域，其实在一些民用的客机，包括其他飞行器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领域，也面临这种高端人才的缺乏。可以说疫情对于美国的军工体系，包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带来的分析。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政府近日公布了由国家负担的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经费额度。自2013年日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至2021财年，日本政府总共负担395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7亿元。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应会计检察院要求，日本政府公布了由国家直接负担的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经费额度。从2013年日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以来，直到2021财年，日本政府负担的总额度为3959亿日元，约合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培养运动员等强化竞技能力相关费用约129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1亿元，警备费用约53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奥运会主场馆、国立竞技场整顿修缮费用约51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亿元。此外，还有在2021财年补充预算案中新追加的80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1亿元的疫情对策经费。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举办一届安全且令人放心的奥运会。日本首相菅义伟20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示，将与国际奥委会密切合作，就防疫措施等具体内容进行协商。东京奥组委此前公布的第五版东京奥运会预算显示， 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举办经费总额已增至 1.644 万亿日元，约合1040亿元人民币。举办经费将由东京奥组委、东京都和日本政府三方分摊。东京奥组委多次强调，要推进简化办奥运，并厉行节约，取消华美的仪式和演出。
好，感谢周丽报道。另据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1号说，东京奥运会肯定会在今夏如期举行，即使在疫情没有被控制住的当下，国际奥委会也没有 B 计划。
北京时间7点54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宇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轮通电话。
2020年中国共产党反腐成绩单亮眼，习近平强调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
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3.3%，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